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上个礼拜呢，跟大家聊到天气很热，那我自己又去歌剧院呢，亲身体会到这种人很多那种由人身上散发出热气的那种自然三温暖的感觉哦。啊，听的节目呢是莫扎特的《魔笛》，那《魔笛》是我一直很想听的一出歌剧哦，这也是算是德语歌剧里面的例外嘛。毕竟，我觉得我脑袋哦并不是那么复杂啦，而且呢，这个听音乐哦是一种那个放松心情的时候，不要去听太复杂的歌剧了，让听完之后让自己的脑袋要更加混乱了。所以这种以前就比较一直比较喜欢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哦。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呢，基本上剧情就是跟台湾的一些什么花系列啊、霹雳火系列哦可以媲美啊。你看，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研究那个歌剧的内容，你会真的很想骂人哦，那就怎么会有这么烂的剧情哦？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一直去听哦？这个歌剧虽然说故事有一定的重要性哦，但是由故事中的这种辗转起合呢、迂回曲折呢，所发展延伸出来的音乐配合的音乐、配合的歌曲其实那更能够抒发中其中的感情哦。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其实还比较喜欢听 highlight， 因为某一段那个音乐，你会觉得真的是很棒哦，就算是拿出来单独演唱也是很棒。我怎么会突然想要听歌剧哦？没有，是上个礼拜因为讲了魔笛之后，突然想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女高音哦。这个也是一个我来这边之后才认识的，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认识的。这是一个花腔女高音，我记得我大概是在两三年前吧，也是因缘际会有一个朋友，他买了歌剧院的票，可是他不能够去听哦，因为有些事情不能去听哦，就把票转给我说啊，你就去听吧，然后看一下这节目哦，没听过，没看过。然后呢，可是看在他意大利文的歌剧，应该也是这个内容应该也是蛮的个蛮花系列的吧，所以好去听听看啊。我也蛮喜欢去歌剧院哦，最主要我喜欢去歌剧院看人哦，看着大家那个穿着漂漂亮亮打扮哦，真是大家去这边的人去歌剧院哦，打扮都会真的会让你觉得目不转睛哦。啊，那个不是说正式到你要去参加什么大舞会哦，而是说他们真的会去参加一个音乐会，歌剧院都会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得体哦。那看这些得体人呢，你就觉得非常的赏心悦目。这是为什么我蛮喜欢去歌剧院，蛮喜欢去音乐会听音乐的原因之一哦。到歌剧院去听了之后啊，说真的，这出歌剧我到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反正就只记得是一个意大利文的歌剧哦。那内容也是很花系列就对了啦，就是大概都讲什么一见钟情啊，然后两个爱的要死啊，然后就悲剧发生，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啦。好啊，然后呢，结果我去那边后，我就发现他那边有一个海报，他写说今天的花腔女高音哦恐怕无法出来唱，因为她感冒了。那我就看看四周围的很多人哦，看了这边讲，哎呀真是可惜啊，我是为了他才听这出歌剧哦。那是不是想这个人是谁，还是何方神圣哦，我也不认识哦，反正没听到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就非常惊讶的是说他正式演出的时候呢，这个本来说他感冒无法出来唱的这个花腔女高音哦，他还是出来了啊。他一出现全场的爆声哦，非常热烈的掌声哦。其实刚开始听也不觉得他怎么样，这声音可能是感冒的关系，声音还不是很开，有点沙哑。那我们觉得他很好嘛，为什么大家，而且他年纪又蛮大了，怎么大家会对他的称赞这么好？就没想到就那个到了下半场之后他突然间，我不知道是这个因为歌唱的关系，把那个体内一些那个病菌当中唱出来了，还是怎么样？突然间那个恢复水准，声音之好的，我的天哪！就是你听了之后，你会觉得 那个心里那种蹦蹦跳，那种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很感动。基本上我不是很懂这种歌唱技巧的人，可是这个不管你懂不懂哦，你听到一种好听或是感动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好像触电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那天就有这种好像被电到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好感动。现在想起来还有一种很激昂很慷慨激昂的感觉。后来呢，回来之后呢，我就仔细去查了一下这位花腔女高音是谁哦。因为她是一个斯洛伐克裔的女高音，1946年出生的。谁呀？这个人呢，她的名字叫做我不会讲斯洛伐克语哦，所以我把那个名字呢用那个德，大概用德文的发音哦发一下，他叫做 Edita Kubahova， 哦 ，Kubahova， 这是他的姓 ，G R U B E R O V A， 那个 A 上面呢还有加一撇哦，不知道，不会念。从此以后呢，我就非常的注意哦，这位 Kubahova 哦，那很就是只要他有演出有表演，我就会尽量去听哦。不管是就是因为这样，不管是哪一个语言的音，哪一个语言的歌剧哦，有没有听，有没有知不知道这故事背景哦，都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都通常我都会跑去听哦。那是不是可是就是因为它这么热门哦，我根本就到目前为止只成功过一次哦。那本来去年还要去听一个那个听出他主演的歌剧哦，可是票根本就买不到。听说，如果你买得不到这个票的话，应该是有神迹发生嘛？我说真的，我不太知道说这个神迹是怎么样子。那就是说，在现场所有人买到票的人，他们身上都有奇迹发生呢？这奇迹也太多了一点哈、哦！啊，反正 anyway， 这个奇迹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了。那因为喜欢这位女高音啊、哦，所以那一天。突然间我听了魔笛哦，那个唱那个夜后的那个人之后，我突然觉得诶，如果这个 Kubahova 他唱魔笛里面的夜后会是怎么样，这一定是超正的，是超棒的、哦、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非常非常的震撼人心哦，一个众所周知哦，不是众所周知啦，是如果大家听过夜后的话，这个角色的话，大概会稍微知道，夜后这个角色非常难唱哦。夜后他是魔笛里面的反派，他出现呢就三首歌，他出来就唱三首歌哦。可是他每首歌都会让你哦完全的抓住你的目光哦，全场都会屏息以待哦，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唱这个夜后的难度非常非常的高，可是音乐又非常非常好听啊，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说是一个好的夜后的出现哦。那我必须说，上次去看那个莫扎特的魔笛呢，里面那个夜后哦，他表现就是属一般正常啦，没有说非常惊艳，可是当然也没有说很差啊，你就觉得反正就是中规中矩哦，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啦。就是因为这样子，我突然想到说，如果这么难的角色由Kubahova来唱的话，那肯定是很棒哦。所以呢，我就去找了一些 CD 哦，一些 DVD， 才发现原来我真的是觉得很惭愧啊。虽然我自称了说非常喜欢Kubahova，可是我并对他的那个节目啊，说以前的生平什么，并没有去研究，也没有去了解，只是说，如果有在这边有他表演的一些他出来唱的一些歌剧的话，我就尽量去买票这样子。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真的就是莫扎特里面夜后里面中最理想的一个扮演的角色。他尤其他在1982年哦。这个萨尔兹堡音乐节里面哦，担任过的夜后哦，已经是广为流传的一个版本哦，也被制成了 DVD 哦，我也去买了个 DVD。当然，这个以当时的一个录音效果，还有当时的一个录影的效果来说，你 恐怕大家、没有办法说、真的去、体会说他的、声音有多美妙，是我想说他唱现场有多棒。可是虽然即使是因为这个录音的技巧并不是很好，但是你还是可以非常的能够去理解听到这个阿库巴霍娃他在唱《魔笛》里面的那个他那种出现的时候那种震撼力哦，那他出现的时候呢，那个那种他真的有一种当夜后的魅力与魄力哦，他的存在感真的是很没有办法让人家去忽视的哦，也就是这样子呢，所以我在这边算是打广告嘛。没错啦、算是打广告，因为我很喜欢他、所以、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说、我喜欢的一个、女高音，然后、我好像很少去跟大家讲说喜欢某一个人、这个是我最近发现的新偶像，不过他年纪也蛮大了，1946年出生的，现在已经是几岁？现在已经是63岁、64岁的，但是唱歌又不是跳舞、所以他最近还是有一直不断的在演出、那我希望说、每次他演出我都能够、我还是会尽力的去排队买票啦、如果买得到当然是很幸运、如果买不到的话，那就当作是、神迹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吧。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很不公平、为什么有人、天生、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就能那么迷人、让人家那一听就难忘，一听就触电的那种感觉呢？有些人呢就是没有这种磁性的声音、像这个、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广播人员、叫做这个李济准，他声音、真是低沉有力、我一直把这个声音、当作是一个那种男性那种性感偶像的那种感觉，虽然他本人不是那种高大俊男，可是、那种声音还是会引起让人家很感动的那种感觉。像库巴霍娃他本身也是长得矮矮胖胖的、但是、他的声音、就是有办法把他、化身成一个你无法去、忽略他一个的一个角色、忽略他的一个人、当然我只在台上见过他，不知道说他台下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让有一个这么大的存在感的一个人呢？好，今天呢就稍微介绍一下我喜欢的这个女高音。那这位女高音呢，她虽然说是斯洛伐克人呢，但是她因为以前斯洛伐克，以前叫捷克斯洛伐克啊、那是所谓的东欧前共产国家。那当然也对这个表演事业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这个库巴霍娃他其实他后来已经加入奥地利籍，他现在还是奥地利，现在已经是奥地利人。有很多很多东欧的音乐者、演唱家、音乐表演者，其实他们通常、都会希望取得这个西方的一些身份，最主要的是说、他们在演出上面、表演上面的一个方便、这个艺术家他应该最讲求的其实是一种自由，能够表现自己的才艺 的地方嘛。那所以呢、现在库巴霍娃，其实库巴霍娃很早以前就拿，他大概2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奥地利籍了、所以他现在呢可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他也可以做很自由的去、发展他的歌唱事业、其实他不只是在唱歌剧，他也有很多独唱会，但是因为年纪比较大，独唱会会比较累吧，因为歌剧他可能只是一个其中一个角色、并不用从头唱到尾、所以呢现在好像独唱会也至少我目前还没有听到他的独唱会，如果他有独唱会的话、我肯定也会跑去买票的、那听说也是要神迹发生的，要奇迹发生的、你才会买得到这个票。我天天也都祈祷着说、这个奇迹、会再次降临到我的头上。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